因为西方的文化是出去了不同的地方，
这个国家的强大，
这个国家的强大
一定有这个的理由，
一定有它的理由。
我开始去多一点了解美国的西方文化，
因为我开始要多一点了解美国的西方文化。
我见到有一个在我家望出去，从我这个 apartment 望出去，
有一次我从这个住的地方看出去，
见到有一个学校在自己翻转了，
啊，我看到一个学校的这个车子翻过来了。
对，啊，那声好大声，
声音很大。
咁我走出斜楼一睇，
我到着露台看一看。
咁啊，中国人咧就习惯咧睇下热闹。
中国人习惯的看热闹，
就睇下点样发生乜事，
就看看有什么事发生。
但咧发觉咧，竟然咧就周围好多西人走出去救人。
哎，可是我发现很多这个外国人，就是这个当地的人去救了。
通常我们在亚洲的经验，
在亚洲人的经验，
围观的人多咗好多，
就是围观的人很多，
只要有人望天咧，
啊，有人看天的话，
就跟着望天嘅，
很多人跟着看天啦，
咁咧，但系咧，当发生事嘅时期，
佢当发生事情嘅时候，
不顾一切救人嘅，佢系好少，
不顾一切去救人的，的确太少了。
咁另外咧，我又发觉喺美国街头行咧。
我有的时候在美国街头走路，
就一路行啊，特别去嗰啲旅游嘅地方啊。
我特别去旅游的地方，
但遇到人呢，
看到人，
啲人都会同你打个招呼，
人家跟你打招呼，
话 hello 咁啊
，hello
或者 hi 吓，
或者 hi
啊，咁大家唔识嘅，
啊，虽然大家不认识，
啊，咁就奇怪，
奇怪，
因为喺香港啊，
即系香港呢，
就系见到人呢，就唔识嘅呢，如果同你打招呼呢，
咱们你是一个不认识你跟他打招呼的话，
咁咧你都有啲惊，
你有点怕啦。
佢究竟上嚟有啲乜嘢整我咧？
你觉得他在对我有什么企图啦？
估唔到咧吓，喺美国系有啲四海一家咁嘅观念咯。
没想到在美国有一个四海一家的观念。
啊，原来人与人之间咧就系朋友嚟噶嘛。
原来人与人之间是朋友。
啊，后来去加拿大咧。
后来我去加拿大，
买咗屋之后咧，
买了房子啦。
咁嗰啲邻居都好倾嘅。
喺啲邻居非常跟我们谈得来。
然后咧，如果坏咗水喉咧。
假如我的水龙头坏了，
他会过来整
的，他过来跟你修理，
因为我的文人不懂搞这些，
因为我的文人不会动手。
后来全家去旅行呢，
他说全家去旅行，
隔壁帮我剪草，
隔壁邻居替我剪草。
咁你想起亚洲的时期呢，
我想起在我亚洲的时候，
似乎就很少有这样的邻居，
其实很少这种邻居。
咁又当我在这个美国呢，入去公司看东西的时期呢，
当我去美国的大公司里面看东西的时候，
我发觉很安全，
我发现很安全，
没有人逼你买东西，
没人勉强去买东西的。
我又最记得去台湾，
我最记得去台湾，
去到日月潭，
去日月潭，
那些的士停起一间铺头门口，
那个计程车停在一个这个门口，
就逼我入去那间铺头看东西，
勉强我要进去那个地方去看东西，
那个店是吧，
这个店，
咁咧，里面啲人咧就好多女仔咧就好客气。
那里面很多这个女人在那边很客气。
又送乌龙茶我又。
即给你啲泡呢种乌龙茶。
又俾啲三地衫我哋着。
又俾啲三地嘅衣服嚟着。
然后咧就帮我哋影相。
替我们拍照。
对我哋咧好到不得了。
对我们非常的好。
搞到我哋唔买嘢唔得。
使得我们非买不可。
因为呢个中国嘅人。
这是中国的人情，
他还送了礼物给我们，
他还送礼物给我们，
唯有买了，
我只好买了，
那就看看最便宜的呢，
我们就找最便宜的，
都要几百元美金，
起码几百块几百块美元
买不得，
非买不可。
那么 在亚洲呢就进去的店铺，
在亚洲你进去的商店，
公司呢就没逼人买东西，
在公司没有勉强你买东西的，
美洲就没逼你买东西，
在美洲没有，
在亚洲呢就很多时候有很多方法让你买东
西，在亚洲是用各种办法，用各种办法逼你买东西。
我在美国英学会呢，
我在美国学会了，
买了看一样东西之后呢，
我看到一样东西
不要呢，如果不要它，
我不要的话，
那就可以不要的，
可以不要
就 thank you，
我就谢谢。
佢一样笑起口摆翻埋嗰样嘢，
他一个笑容一样对你。
如果喺香港，
在香港呢？
佢又话系买咗睇啊。
总之说你要买才可以看。
咁喺美国俾我嘅经验系一个有人权嘅经验。
在美国给我一个经验是有人权嘅经验。
呢个系喺西方文化里面让我哋体验相当有价值嘅。
我给我们看见是西方文化相当有价值嘅东西。
咁呢啲价值嘅根源喺边度咧？
什么是价值的根源呢？
对西方文化的这些价值呢？
西方文化的价值
是来自这个欧洲的文化，
来自欧洲的文化。
根据这个社会学家韦伯的研究，
根据社会学家韦伯的研究，
那么他就指出呢，就是为什么在一些西欧和美洲的国家、北美国家特别经济进步呢？
他说为什么被这个北欧跟这个美国国家经济特别进步呢？
因为呢，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工作的伦理，
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工作的伦理在那里，
就是说呢，在那个时期呢，是很多清教徒是来到这个在西欧或者来到北美，
因为这个时候是个清教徒从西欧来到北美，
咁咧佢哋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思想，
他們有很特別的思想。
佢哋覺得工作咧本身係有神聖嘅價值。
他們覺得工作本身是有神聖的價值。
呢個叫俗世嘅天職啊。
這個是這個
庸俗的
俗世的天職。
咁啊，就係咧無論你做邊種工作，
無論你做什麼工作，
你做醫生，
無論做醫生，
做工程師，
工程師，
做律師，
律師，
做生意，
做買賣，
都係神聖，
都是神聖的，
唔係淨係牧師先神聖，
不是單單牧師才是神聖，
唔係聖品人先神聖，
不是聖品人才是神聖，
每個人嗰個地位係類似牧師。
每个人地位是类似牧师一样，
不过他的工作不同啫。
不过工作不一样而已。
咁咧，佢哋咧系任何工作都系荣耀上帝。
任何的工作都是荣耀神。
由于他哋具有一种咁嘅伦理精神，
由于他们有这种伦理的精神，
佢哋咧就努力去工作。
他们努力工作。
我哋工作目的唔系为咗搵钱。
那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而系觉得要荣耀上帝。
要觉得是荣耀神。
佢觉得努力工作系神圣。
他觉得努力工作是神圣的。
喺呢个时候产生一种好特别嘅道德观。
这样子产生了很特别的道德观念，
就是说工作本身，
工作本身
是有价值，
是有价值。
由于他们努力工作，
因为他们努力工作，
结果他们赚到很多钱，
因为他们赚很多钱了。
赚了钱之后，他们就不去洗了。
他们赚了钱，他们不去花。
因为清教徒呢，他就过很简朴的生活。
因为清教徒过了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
所以他们将钱储起来，
他们把钱存起来，
放在银行。
放在银行里面，
慢慢地就形成资本的类似，
慢慢就变成资本的类似。
然后呢，银行的制度因此成立，
因此银行的制度也成立了。
这个韦伯认为呢，
这个韦伯认为
西方文化能够成功，
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功，
经济能够进步，
经济能够成功，
其中一个原因，
有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银行，
因为有银行。
自古以来根本冇银行制度，
从古以来没有银行制度。
中国呢就都有啲镖局嘅啫，
中国有点镖局
啊，或者钱庄啊，
钱庄
啊，咁咧就未形成一种所谓借贷嘅制度，
还没有形成一种借贷的制度。
借贷嘅制度，有借贷制度先可以做生意嘅，
有借贷的制度才可以做生意。
但系喺古时咧，
在古时，
中国人有时都话要大家夹埋整个会。
中国也集起来做一个会，
需要钱的时候去标会。
用钱的时候，大家就投标，就标这个会。
很多时咧，那个标会者攞钱就走咗路噶。
有时候，那个标会人拿了钱就跑掉了。
所以借贷咧，那个信用点建立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那么借贷这个信用如何建立是很大的问题。
根据韦伯嘅研究，
这个韦伯的研究呢，
西方能够产生借贷嘅制度咧，
西方能够。这个产生借贷的制度，
就是因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有一种的伦理精神，
因为他们有一种伦理的精神，
就是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
大家都信上帝，
大家相信神，
又大家都信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
彼此也相信，
所以银行拿了人的钱，
这些银行拿了人的钱
就不会走了路，
不会跑掉，
人借银行的钱，
人借银行的钱
也不会走路，
他也不会跑，
这样呢才形成到一个很特别的经济的规则，在这
里形成一个特别的经济的规则，
而这种经济是有道德在后面，
经济后面是有道德，
这是西方强大的后面的精神基础，
这个西方强大后面的精神，
同时西方也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
而且西方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
大概是十五六世纪开始，
大概十五六世纪的时候，
由于当时相信宇宙是神所造，
那个时候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咁所以呢，佢当时的科学家呢，
当时的科学家，
例如牛顿，例如福克勒，佢哋咧都深信咧呢个。他们对科学的研究是一种荣耀上帝的工作，
他们觉得科学的研究是荣耀神的，
所以他们写的科学著作里面，
他们的科学著作里面，
他开头以个祈祷来开始，
他们用祈祷来开始的，
他觉得上帝写了两本书，
他们觉得神写了两本书，
一本就是圣经，
一本是圣经，
另一本就是大自然，
一本是大自然，
而大自然是没有一个神秘的色彩，
在大自然里面没有一个神，没有神秘的色彩里面，
只是一个的规律，
这是一个规律，
科学家就研究这个规律，
科学家就研究这个规律，
研究神的智慧，
研究神的智慧，
由此产生科学的后面的精神基础，
根据产生科学后面的精神。
当时、天主教曾经想迫害一些科学家，
当时天主教曾经想迫害这个科学家，
但当时呢宗教改革的时期，
可是宗教改革的时候，
基督教的国家呢，
基督教的国家
保护了很多科学家，
保护了很多科学家，
例如布克勒，
好像布克勒，
例如牛顿，
好像牛顿，
这些都是受到保护，
就是他们受到保护。
而呢当时的哥白尼所写的书呢，
当时的哥白尼写的书呢，
他认为这个地球为太阳转，
他说地球绕着太阳来转，
是当时是惊天动地的理论，
这样都是惊天动地的理论，
结果是谁帮他印这些书的，
谁知道印这个书呢，
就是马丁路德的学生，
是马丁路德的学生，
就是叫做 Ridikin，
The Ridikin，
他就去到现在波兰的，即是他叫普鲁士，即是东普鲁士的地方，
他去了东普鲁士的地方，
跟哥白尼学习，
跟哥白尼学习，
拿了他的手稿，
拿了手稿，
拿到去威丁堡，
他拿去威丁堡，
这个就是宗教改革开始的地方，
这个宗教改革的地方，
由马丁路德的一个手下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 Osander，
有一个 Osander， 就是那个 马丁路德手下一个人，
一个著名的神学家，
很著名的神学家，
他呢就决定将他印成书，
他决定把它印成书，
结果将这种新的科学推荐出来，
把这个新的科学推荐出来，
然后呢就到当时教廷想迫害伽利略的时期，
那时候教廷想要迫害一个伽利略，
就不给出他的书，
不让他出版书，
但是在新教即基督教国家呢，
可是在基督教国家呢，
就将伽利略的书全部印出来，
就把他书全印出来了，
当时呢对推广科学呢，
那个时候推广科学
是有很大的贡献，
有很大的贡献，
在当时的宗教
宗教
同埋道德伦理，
道德伦理
对科学同经济都好有
关系，对科学经济都非常有帮助。
西方啲都系强大，
西方最强大
系有佢后面嘅精神背景，
是有后面的精神的背景。
而咧，同时咧就西方亦强调咧系个人系有价值嘅。
西方也强调个人有自己的价值，
这个观念是来自马丁路德，
这个观念是来自马丁路德，
因为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面对神的，
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自己要面对神，
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
在神面前每个人都平等，
而每个人有他的私隐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性，
他是自己面对神，
他自己面对神，
面对神的
他自己面对神，
是人真正的自己，
是人是真正的自己，
所以每个人都很具体的自己面对神，
所以每个人的具体的认识自己必须要面对神，
人权的观念是这里来的，
人权的观念是从此地来，
其实是天赋人权，
所以说天赋人权，
其实就是因为说神是给人这种人权，
就是因为神给我们人的人权，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曾经要镇压宗教改革，
那个时候神圣罗马帝国想要镇压这个宗教，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咁呢就当时他们神学家讨论应不应该革命呢，
那个时候神学家讨论应不应该革命，
应不应该抵抗暴君的镇压呢，
应不应该 抵抗那个暴君的这个镇压，
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
他们的最后的结论是，
就是说呢神呢是给了人生命和财产的权利，
他说神给人有生命跟财产的权利，
而这种权利呢是不可侵犯，
这个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而如果皇帝侵犯这个权利呢，
他说侵犯这个权利呢
是违背神的旨意，
是违背神的主意，
是暴君，
是暴君，
暴君得人人得而诛之，
暴君人人得而诛之，
因此就引起欧洲一连串的革命，
因此引起欧洲一连串的革命，
慢慢地产生民主的政治，
慢慢产生了民主的制度，
因为呢这个民主的观念呢，
因为民主的观念
是来自加尔文，
来自加尔文，加尔文
当时加尔文呢就认为呢，如果暴君是可以推翻的话呢，
加尔文觉得暴君可以推翻的话，
咁呢咁边个人有资格做皇帝，
谁有资格做皇帝呢？
边个人可以系服神嘅旨意呢？
谁合乎神的旨意呢？
唯有人民选出嚟嘅，
唯有人民选出来的嘅，
先至合乎神嘅旨意，
还是合乎神的旨意。
所以当前嘅民主嘅发展呢？
因此民主的发展
亦有佢嘅宗教背景，
是有它宗教的背景。
喺嗰个时期，无论系宗教、艺术、道德、政治同埋科学，是连结成一体的。
那是宗教、艺术、道德、科学就连在一起的。
而西方在这几百年的兴起，
在西方这几百年的兴起，
是有它很后面强劲的精神力量，
是有非常强的强大的精神在后面的。
但我现在讲得好像西方很精彩，是吗？
我现在就讲了西方非常精彩。
但来西方住得一段日子之后呢？
可是呢，在西方住了一段日子以后呢？
我在美国住了三年。
我在美国住了三年，
另外在加拿大又住了七年。
我在加拿大住了七年，
发觉又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啊。
哎呀，看起来不像我想象那么好了。
怎么硬是见不到还有清教徒伦理呢？
哎，我就有时候看不到清教徒的伦理。
人权就有了，
人权有了，
但开始讨论一些很有趣的人权问题。
开始讨论非常有趣的人权问题。
今天是不是应该将个胎堕了去呢？
是不是要堕胎呢？
究竟那个妈妈有权，因为那个胎儿有权，
是妈这个母亲的妈妈有权，还是这个胎儿有权？
这个人权竟然产生某些矛盾的问题。
既然人权会产生矛盾的问题，
因为呢那个堕胎者呢，
因为堕胎这个人，
他的权利，
他的权利
就是来自他有生命，
来自他有生命。
但是他利用他生命的权利呢，
他利用了生命的权利，
就不给个胎呢有生命的权利。他利用他生命的权利呢，
他利用了生命的权利，
就不给个胎呢有生命的权利。
他不准这个胎儿有生命的权利，
这样用自己的生存权，
用自己生存的权利
否定后一代的生存权，
那否定下一代的生存权。
的确都是几奇怪的一种观点，
这就是很奇怪的观念。
而呢，即如果我们问那些堕胎者呢，
假如我们问那个堕胎的人，
你赞不赞成你妈咪堕胎？
你赞不赞成你妈妈堕胎呢？
如果当年你妈咪运用这个堕胎权，
假如当年你妈妈运用这个堕胎权的话，
你今天就不会存在，
你今天你不会存在。
你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选择，
你假如你今天有机会选择，
你希望当年妈妈是堕胎成功又失败？
你希望当年你妈妈堕胎是成功还是失败？
你想不想妈妈堕胎？
你想不想你妈妈堕胎？
咁如果你有仔女，
但你有儿女，
又想唔想你去堕胎？
你想不想你自己去堕胎呢？
咁呢问题引起嘅道德嘅争论都好大。
这种引起道德的争论非常大。
咁更大嘅道德问题。
更大的道德问题。
就是、安乐死嘅问题。
就是安乐死的问题。
就系话咧吓，我用我嘅生存嘅权利。
我用我生存的权利
否定埋自己的生存权，
连我自己否定我自己的生存权，
我有没有权夺去我自己的生命？
我有权夺去我自己的生命
啊！咁呢个又系好奇怪的观点，
这个很奇怪的观念。
当你要夺取你生命的权利嘅，
当你要夺取你自己生命权利的时候，
你所夺去的呢？
你所夺取的
就是你决定要自己死嘅那个权利的来源。
就是你要发现你自己决定你死这个权利在哪里。
你知道能决定你要死，
你决定你就要死，
因为你现在生存，
因为你生存，
你有这个权利，
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又运用这个权利呢，
你运用这个权利
是否定你这个权利的来源，
否定你自己这个权利，
是否定自己的生命，
否定自己的生命。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观点，
这个很奇怪的想法。
那更奇怪的观点，
更有更奇怪的观念，
就是中国人很重视阴阳调配的。
中国人真喜欢很这个重视阴阳的调配。
如果阳同阳配呢？
阳跟阳配呢？
阴同阴配呢？
阴跟阴配呢？
通常都会搞到很麻烦。
弄得很麻烦。
阳同阳加埋呢？
阳加上阳。
中医就会产生热气了。
中国中医说的火气大了。
咁如果咧阴同阴配咧，
就阴跟阴配呢，
就会变湿热啊，
变得很热，跟湿跟热热。
咁就如果阳同半阴阳配，
阳跟半阴阳配呢，
阴又同半阴阳配，
阴又跟半阴阳配呢，
呢个配来配都系一个唔系真正阴阳嘅调和。
调来调去都不是真正的阴阳的调配。
咁咧呢个会唔会系对宇宙整体嘅和谐有啲影响呢？
是不是影响宇宙的和谐呢？
咁但系咧就好多人就争取咧阳同阳配、阴同阴配嘅权利。
很多人争取阳跟阳配、阴跟阴配嘅权利。
咁呢个就系同性恋嘅争论。
这个同性恋的争论啦。
咁咧当西方有人权之后，
当西方有人权以后，
人权嘅思想慢慢演变成一啲好奇怪嘅争论。
人的思想演变得非常奇怪的争论。
所以我们如果去第三世界看看，
我们去第三世界看看，
根本没人得闲处理这些问题，
没有人有空就搞这个事情。
他们要生存，
他们为了生存，
他们只是生存已经花很多的时间，
他们为了生存花了很多的时间。
而在西方的世界呢，
可在西方世界
竟然有三分一人过重，
竟然有三分之人三分之一的人过重。
咁咧系食嘢食得多嗰头，
吃东西吃太多了，
一餐嘅自助餐，
吃一顿那个自助餐，
等于非洲一个月嘅粮食，
等于非洲人一个月的粮食啦。
就将你个肚腩就增加脂肪，
把你个肚子咧增加了脂肪。
但系咧非洲人都有饿死，
可能非洲人饿死。
呢啲食得又饱又肥嘅美国人。
对，又吃得又饱又胖的美国人呢，
一人就讨论呢，我可不可以用我生存权来否定生存。
在他们用时间讨论，我可不可以用我生存的权利来否定我的生命。
或者呢讨论阴同阴阳同阳的配搭，
或者阴跟阴阳同阳的配搭。
咁呢就呢种情况好似是在西方最强盛的时候不会有的，
好像看起来在西方最强盛的时候没有这事情发生。
那原来这些这样的讨论呢，
原来这种讨论呢，
来自一种的后面的假设，
来自后面一种假设，
就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时期，
在西方文明兴起的时候，
十八世纪产生所谓启蒙运动，
十八世纪产生了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基本上有一个假设，
启蒙运动有基本上一个假设，
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区分，
跟着主观跟客观的分别，
认为呢主观是人的心灵属于主观的，
说人的主观是人的心灵是
主观的，然后呢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客观的，
物质的世界是客观的。
于是任何涉及心灵的事呢，
任何事情涉及的这个心灵的问题，
例如宗教呢，
好像宗教
道德呢，
道德
艺术呢，
艺术
这等等呢都认为是主观，
这种是主观的，
根本呢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没有普遍性的，
没有这种普遍性，
唯一客观的呢，
可是客观的呢，
就是科学，
科学。
于是将科学和所有其他文化来对立，
因此把科学跟其他所有文化来对立，
这个呢就成为呢当代所谓后现代主义一个思想家，
所谓后现代主义一个思想家，
他叫做廖泰，
廖泰
咁呢，他批判呢就是这些是一种科学的霸权主义，
他说这种是批判，他说这科学的霸权主义，
就是所谓现代文明呢，
所谓现代文明
就以科学作为一切的判准，
以科学做一切的判断，
而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过科学的审判，
所以任何文化都经过科学的审判。
但是他指出后现代的时代来临呢，
他说后现代主义的来临，
就是说呢科学自己的权威也没了，
后来的科学权威也不会有的了，
大家一样的，
大家都一样，
并没有所谓主客之分，
并没有主客之分。
咁而当代嘅科学嘅发展，的确系走出咁嘅路出嚟咯。
的确，当代的科学发展的确走出这条路。
当量子力学发展出嚟嘅时候，
当量子力学发出来的时候，
就发觉原来人嘅观察系影响佢所见嘅嘢。
原来他发现人的观察可以影响他所看到的东西。
科学家用一种方法观察同一样嘢咧。
他用一种方法看一个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会因着这个方法产生某种样子，
因为这种方法产生某种样子，
又用另一个方法呢，
用另一个方法呢，
同一样东西变成另一个样子，
同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
观察方式不同，
观察方式都不一样，
就令到这个粒子有时是粒子有时是波，
使到这个粒子有时粒子有时候有的是波，
它变成有时是粒有时是波，
有时粒子有时是波，
就变成很吊诡矛盾的现象，
而是很诡很特别的矛盾的现象。
咁啊，量子力学1982年仲做咗一个嘅实验啊，
1982年量子力学做的实验，
就是话两个冇关系嘅粒子，
这两个没有关系的粒子
啊，你望一边嘅时候咧，
你看一面，
另一边即刻有反应。
另一方面马上有反应，
它本来没关系的，
本来没关系的，
即你看这边那边有反应，
你看这边那边有反应了，
即我那晚打了黑痴，
好像我那天打个喷嚏
听见消息邓小平死了
今天就邓小平死掉了，
那是不是有关系啊，
是不是有关系呢，
那在那个实验那里似乎有关系，
这实验好像看起来有关系啊，
咁啊，就以前以為每樣嘢係孤立嘅。
我們曾經以為每樣嘢是孤立的。
但喺量子力學發現，喺微粒嘅世界，樣樣係彼此相關。
他在量子力學發現，微粒裡面樣樣都有關係的。
而且人同萬物咧係彼此影響緊。
人跟萬物彼此影響啦。
唔係心靈屬主觀，萬物屬客觀。
並不是心靈屬主觀，萬物屬客觀。
而係大家都係同為一體嘅。
彼此同為一體。
唔同嘅各方面。
那是各種不同的各方面。
而唔係主客嘅對立。
並非主客的分別。
咁雖然咧新嘅科學有咁嘅突破，
雖然新嘅科學有這樣的突破，
但係咧啊，而家嘅人所信咧仍然十九世紀落嚟嘅啟蒙運動嗰種科學。
那我們現在所相信的，還是十九世紀的啟蒙運動的時候。
特別嗰個時候所產生嘅唯物論同無神論。
那個時候產生了唯物論跟無神論，
就認為呢個先係代表真理。
那個時候才代表真理，
將一切價值咧視為咧係主觀。
将一切价值视为主观，
所以咧，美国社会咧，其实正系逐步将呢一种嘅世界观摆入我哋教育嘅课程里面。
因此，美国把这种观念放在教育的课程里面。
就系话喺教育嘅课程里面咧，
在课程里面，
认为任何价值都系主观，
任何的价值都是主观的。
所以咧，系要将佢咧系取消，
一定把它取消，
唔需要放在教育嘅，
不要放在教育里面，
系而系咧，净系客观系得科学。
必须要客观是科学，
咁所以咧喺整个教育课程里面咧，
在整个教育课程里面，
道德就被取去，
道德拿去，
所以精神文明就被取去，
精神文明拿去，
呢个成为今日美国文化嘅一个特质，
就成为今天美国文化的特点。
所以如果我哋养仔女嘅时候咧，
咁我们现在有儿女的话，
我哋发觉咧，当佢稍微大少少咧，
他现在长大了，
你唔得闲理佢一阵咧，
你稍微不注意他，
忽然间好多嘢同你拗噶。
他很多东西跟你辩论
了，当你要用一些的道德跟他聊天的，
你跟他跟讲道德的话，
他就可以说呢，就是你不要 impose 你的 moral value 给他，
他说你不要勉强把那个道德观念放在我里面，
我认为怎就怎，
我认为如何就如何，
你说我是阿爸啊，
这个不要这样子，
不是如果你说我是阿爸，
那 我是爸爸，
那仔女不理你的，
这个儿女不理你，
阿爸都没用，
做爸爸都没用的，
因为他是独立于你以外的个体，
因为他是独在你以外的独立个体，
他呢根本是整个教育就是在乎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
教育是训练了每个人独立的教育个体。
咁原來呢種嘅教育咧，係由二十世紀初期開始推出。
這種觀念教育觀念是二十世紀的初期開始。
十九世紀末啊，
十九世紀末，
杜威咧就開始嘗試一種嘅新嘅教育方式。
杜威嘗試有新的教育方式。
另外一啲嘅專家咧，亦開始試下咧新嘅教育方式。
專家也是要嘗試新的方式。
就所謂盡量自由嘅讓細路哥發展。
是盡量讓小孩子自由發展。
而喺1918年咧，
1918年
就成立咗一個叫 The Associat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有一個這個
進步主義
的教育。進步主義的。这个学会
教育学会
跟着教育学会，
那在这个这样的机构就推动一种新的教育方式，
他们推动了新的教育方式，
但是基本上否定任何的权威的，
基本上否定一切的权威，
然后呢就认为一切都是在演化当中，
一切都在演化当中，
人都是在演化当中，
人也是演化，
所以呢我们要启发一个的弟兄哥，
当我们要启发一个小孩子，
就是、通过游戏咧，
经过游戏，
通过体育咧，
体育，
通过引发佢嘅趣味啊，
引起他趣味，
嚟发展佢嘅个性，
发展的个性。
咁咧，佢认为咧系要诱导学生自我发展。
他说应当有，就以这个带领的学生自由发展。
就系咧尽量启发佢，
尽量启发他，
特别通过佢嘅 interest， 佢嘅
通过兴趣
嚟到发展
嘅发展。
咁呢度開始產生一種所謂 child center 兒童中心嘅教育，
所以產生一種呢個兒童中心。
呢種教育就係話咧，通過佢嘅興趣嚟引嚟教育佢，
通過佢興趣嚟教育他。
呢個基本上都啱嘅，
基本上是對的。
你同啲細路哥唔通同佢講柏拉圖嘅道理咩？
你不能跟他講的柏拉圖嘅道理。
咁你要引發佢有興趣一啲嘢先得噶。
你必須引起他有興趣。
咁咧所以而家都要出啲漫畫莊子啊咁啊。
我們就出點那個漫畫莊子。
引發佢興趣嘛。
引起他興趣。
整本莊子佢睇點點啊？
你怎麼可以給他看那本莊子呢？
咁我中二就睇莊子嘅。
我喜歡看莊子。
我中學二年班
初中二就看莊子啦。
咁咧我就買咗佢嚟睇咧。
我们慢来看。
第一卷叫逍遥游。
第一卷呢叫逍遥游。
已经不是很明白。
我看不明白。
你知道就是陈宝珠的电影叫青春逍遥游。
昨天有电影叫青春逍遥人。
咁呢就跟住佢話北冥有魚，其名為鲲。
他说北冥有魚，其名為鲲。
鲲之大，不知幾千里也。
不知大，有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
化而為鳥。
其名為鵬。
其名為鵬。
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
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
鹿而飛。
鹿
而飛。咁呢都唔知噏乜。
不晓得讲什么。
但而家有漫画庄子了。
现在漫画庄子来了。
我仔六七岁已经睇了。
我的儿子六七岁我就看了。
大人问佢而家最中意乜嘢啊？
人家问他，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中意睇庄子。
我最喜欢看庄子。
吓到啲大人晕。
哇！把这个大人吓了一跳了。
佢六七岁就睇庄子。
六七岁就可以看庄子了。
佢中意漫画嗰个。
原来他看的喜欢漫画过于庄子。
咁有时突然间佢同人讲 Michelangelo。
有时候跟他讲 Michelangelo、
咦，我以前都跟他讲 Michelangelo 的画过。
对，我从前也跟他讲过 Michelangelo 的画。
难道他真的记得咁叻？
难道他记得吗？
后来原来不是。
后来发现不是。
你话俾我听，个忍者龟有一只叫 Michelangelo。
原来他有个这个忍者龟有一个叫 Michelangelo。
咁样呢，就一定有兴趣先能够引到细佬哥去研究一啲嘢。
当然有兴趣才可以研究他学东西。
咁呢个进步主义嘅教育嘅原则本来冇乜错嘅。
这个进步主义教育原则本来没错的。
但系佢慢慢地咧提出一种后面嘅哲学出嚟啦。
但后面呢，慢慢地就产生哲学出来了。
Boston 咧有个教育家叫Hall。
Boston 即波士顿嘅一个教育家叫 Hall。
咁咧佢就从咧进化论嘅假设咧，
他从进化论嘅假设
就认为人嘅灵魂咧，
他认为人嘅灵魂
嘅本质咧不过系生物性嚟嘅啫，
本质是生物性。
咁咧所以咧佢觉得咧就教育咧无需去启发细佬哥嘅思想，
所以他说教育小孩不需要启发他的思想，
亦唔需要训练佢嘅理性，
不需要。训练他的理性，
不需要同佢讲道德，
不需要跟他讲道德，
纯粹由佢自然嘅本能啊，
让他自然嘅本能，
同埋个性嘅发展，
个性嘅发展，
以呢个做基础，
做基础，
咁咧而其他所谓道德或者理性咧，
其他所谓道德、所谓理性，
全部咧都系主观嘅，
全都是主观的，
唔应该放喺课程里面，
不应该放在课程里面，
所以咧美国嘅教育咧，
呢啲美国嘅教育，
慢慢地接受呢一种所谓自由主义嘅。
慢慢接受了就自由主义
或者进步主义的思想，
或者进步主义
慢慢逐步就将传统的教育拎走了，
一步一步慢慢把这个传统教育拿走了。
他们所相信的，
他们所相信的
人是一种没有灵性的高等动物，
人是一种没有灵性的高等动物，
所以教育不需要讲普遍的价值，
所以教育不需要讲普遍的价值，
只需要讲怎么适应环境，
只需要讲如何适应环境。
咁而個體演變係最重要嘅。
個體演變是很重要。
咁所以咧，教育係發展個體。
因此，教育發展個體。
因此咧，就有一個強烈嘅個人主義嘅思想後面。
因此，有一個非常強烈嘅個人主義在後面。
亦有啲教育家批評咧。
有啲教育家批評。
就係話咧，而家嘅教育啊。
現在的教育。
係只有手段。
只有手段
而冇目的嘅，
没有目的。
过去我哋教育有目的喎。
过去我们教育有目的。
喺亚洲受教育嘅时期，
在亚洲受教育时候，
自细爸妈妈就读多啲书。
从小父母说多读，好好读书。
将来出人头地。
将来出人头地。
或者揾多啲钱。
或者赚很多钱。
或者救国救民。
或者救国救民。
咁我哋旧时真系以救国救民做我哋嘅人生理想啊。
从前我们把救国救民做我们这个人生理想。
嗰阵时写我的理想啊。
那时候我写我的理想，
都是说呢我要做好孙中山咁嘅人，
我要像做一个孙中山先生的人。
咁我哋有教啲咁嘢噶，
你们教这种东西。
你问下美国啲细路咧，
你问问美国的小孩
你想做咩
咧？你想干什么？
我想做 Michael Jackson。
他说我想做 Michael Jackson。
或者咧做下嗰啲乜嘢嘅运动明星，
或者做运动的明星。
或者咧做呢个 Simpson 都唔错，
我哋做 Simpson 也不错
，OJ Simpson，
OJ Simpson 也不错，
可以咁多钱请律师，
赚很，他有那么多钱请律师，
成日俾电视影住，
常常被电视台照着，
一系做边个麦当娜，
或者做麦当娜，
咁咧细啲嗰时女仔仲会话做 strawberry shortcake。
做小时候做这个 strawberry shortcake，
大啲就麦当娜啦。
长大的时候就做
麦当娜。
麦当娜。
咁咧就 现在这个年代没什么培养你的理想，
现在的年代没有培养你的理想，
他只要培养你个性，
只要培养你个性，
他没有什么目的，
他没有目的。
而教育呢，没有要培养什么人出来，
教育培养什么人出来呢？
他没有说要培养什么人，
他没有说培养什么人，
他只是呢任你自己决定，
让你自己决定。
咁后果系产生咩咧？
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产生我称为一种肤浅嘅个人主义。
什么一种肤浅的个人主义？
就佢系有个人嘅发展，
他有个人嘅发展，
但系好肤浅嘅发展，
非常肤浅。
因为有啲好基本嘅佢冇学到，
有很多基本的都没学到。
呢度随便揾一个中学生问啦，
随便你问一个中学生，
叫佢地图指出香港，
你叫他指出香港在哪里？
好多都指唔出，
很多指不出来。
我仔啲同学咧。
我那个儿子的同学，
咁就又叫佢将大笨钟填起，填起个地图边度？将英国嘅大笨钟啊。
哦，但是那个中英国的大笨钟
啊，放喺地图，
放在地图上面。
放喺边度咧？
放在哪里？
嗰啲放在沙地阿拉伯。
放在沙地阿拉伯。
金字塔摆喺边咧？
金字塔放在哪里？
嚟咗中国。
放在中国。
万里长城喺南美洲。
万里长城放在南美洲。
他们对地理认识很少，
他们地理认识非常差，
历史更加不知，
历史更不用说了。
我跟查理曼大帝，
我问他查理曼大帝，
肯不识啦，
根本不知道。
我今天去红木林那里，
我今天去红木林那边，
他有一个那些斩了出来的树，
他有一个树砍下来，
就有些年轮，
有的年轮，
这个环就几多年？
这个年轮这个环是哪一年？
这个八八年，
这个八八年，
里面就是查理曼大帝，
这个查理曼大帝的时候，
我想美国那些细路十个有九个不知道查理曼大帝是谁。
美国的小孩子十个有八个都不晓得这个查理曼大帝是谁。
凯撒大帝也不知道。
凯撒大帝也不知道。
只知道凯撒沙律的。
他知道凯撒就西式沙律只知道。
那他不知道加拿大国父叫麦当劳。
他不知道这个加拿大国父叫麦当劳。
只知道呢是有麦当劳食。
他只知道麦当劳吃的麦当劳。
如果你問美國人而家加拿大總理係邊個咧？
你先問美國人加拿大總理是誰呢？
大概所知不多。
大概所知的不多。
我大部分都仲認為杜魯多做緊。
大部分還是認為杜魯多才是做。
咁咧就所以咧，好可以培養到一班咧，其實係相當無知嘅人。
其實培養一班相當無知的人。
一叫他計數呢，
一叫他算數學呢，
不懂心算的，
他不會心算的，
因為他要培養他的興趣嘛，
他培養他
的
興趣，
那 背乘數表是沒有興趣的，
背這個乘數表沒興趣，
所以他就不用學了，
他不用背，
按機得了，
所以按這個計算機，
機一壞呢，
這個机一坏掉呢，
你买嘢嗰阵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
嗰啲后生女就喺张纸度写嚟写，都计唔到条数出嚟。
啲年轻的女孩子咧，算了算，算不出来了。
我心里计晒出嚟，
我心里面算出来了。
佢都未计到，
他没有算出来，
识心算，
他不会心算。
咁咧，对于基本嘅训练啊，
对于基本的训练，
好似数学啊，
数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啊，或者系地理历史啊，
地理历史
知道系好少的，
知道非常少。
咁原来咧喺六七十年代咧，
因为在六七十年代，
咁咧就当时嘅教育课程啊，
当时的教育课程
就话咧要培养佢健康，
学校培养他健康，
要培养佢识做家务，
培养他要懂家务，
识咧去整下台凳，
会这个斗这个这个。做这个椅子、桌子。
咁咧培养咧佢多啲运动。
需要他运动。
多啲性嘅知识。
关于性嘅知识。
咁呢啲就一流噶。
这是最好的。
你同啲细路打波咧？
你跟小孩子打球呢？
个个都得。
每个人都很会打。
就讲道德咧。
讲道德呢？
就难啲啦。
就很难啦。
咁咧你。我啲手哥大嘅時期咧，
當小孩子長大呢，
我咧就嘗試同佢講下性嘅問題。
我跟他講性嘅問題，
因為咧以前父母唔講啊嘛。
因為從前父母不講。
有時靠睇嗰啲報紙啊。
常常看嘅，靠睇呢個報紙嚟看看。
嗰啲咩夫人信箱啊。
什麼夫人信箱之類。
有時咧報紙有啲小説咧。
有的时候抱着你小说，
偶有讲下男女关系，
你讲讲男女的关系，
就靠咁认识嘅，
就这样你认识的。
咁啊，所以我又想仔女唔使咁惨啦。
我想你儿女不要这样那么惨啦，
唔使睇嗰啲嘢啊，
不需要看那种东西啦。
咁啊，想教下佢，
我想教教他。
你一同佢讲咧，
你跟他讲咧，你
仔女可以早知晒咯。
到我老豆知道了。
学校教晒咯。
学校全告诉我。
一到呢啲就最叻。
这个是最本领的这种东西，
凡是跟身体有关的，
凡是跟身体有关的，
这里教育都是最厉害的，
这种教育最棒了，运动啦，
性教育啦，
性教育啦，
咁但系一到学问嘅咧，
一到学问呢，
思想头脑嗰啲，
思想头脑呢个呢，
就唔得啦，
不行啊，
我哋培养咗一批咧系 是很自信但又没料的年轻人。
这培养一批非常有自信可是完全没有里面没有内容的一批年人。
咁呢而呢佢哋只有一种肤浅嘅个人主义。
他们只有非常肤浅的个人主义。
咁就係觉得我係啱嘅。
他觉得我是对的。
从来冇去反省点先叫做我係啱唔啱。
从来没有反省什么叫我这样子才是对的。
咁呢而问题就係老师係咁教。
问题就老师这样教。
咁而且呢就性教育方面呢。
性教育方面。
甚至有啲老师鼓励你试下。
甚至有啲老师说你试试吧。
小学咗啊。
小学
有些老师就说你不妨试一下，
有些老师说你不妨试试，
找些女同学男同学试一下，
你找的女同学男同学试试，
你不试过你不明
白，因为你不试过你不知道，
你不要听父母说，
你不听爸妈说，
父母那些道德观念不需要，
你父母的道德观念不用的，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有个牧师的儿子，
有个牧师的儿子
放学的时
候下课了，
有个女同学来，
女同学
就说你来可不可以试一下，我们
有没有可不可以试试，
吓到牧师仔走咗去，
吓到呢个牧师咧就跑回家了，
就话俾牧师听，
就告诉了爸爸。
牧师走后咧就去话翻俾教师听，
这个牧师就告诉呢个老师啦。
话我哋嘅少数民族嘅传统咧，
但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
不可以受侵害嘅，
不可以受侵犯。
咁咧，我哋嘅传统唔好搞呢啲嘢。
我们传统不教这种东西啦。
要用少数民族先打得翻转头，
用少数民族才可以对付他。
如果你就咁讲道德咧，
你咋讲道德呢？
佢闹你啊？
他会骂你。
如果话佢种族歧视咧，
你说他种族歧视，
咁佢又惊啊？
他就怕你啦。
咁咧就。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教育课程里面，
基本上是认为人是没有灵性，
基本上认为人是没有灵性的，
所以呢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教育，
是个没有价值的教育，
完全价值中立，
完全价值中立，
那就靠家庭，
靠家庭。
但是家庭当有些家庭破碎的时候，
当有了家庭破碎的时候，
那就一点道德教育都没有，
一点道德教育都没有了，
那就培养一大批禽兽型的人出来，
培养大批好像禽兽型的人
出来，又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极高极度自信，
很极高自这个自信
啊。咁咧，佢哋嘅自信咧，
他们的自信心呢？
就好美国人嗰啲后生仔嘅自信好得意嘅。
美国青年人的自信很特别。
根据一啲嘅研究咧，
根据的研究
就系、是、美国学生咧，大部分认为自己好得嘅。
美国大部分学生自己很了不起
咁其实佢哋成绩好低嘅，
其实他们成绩很差。
由亚洲人呢，
亚洲人呢
就成日觉得自己唔得嘅，
常常觉得自己不行
但佢成绩好高，
佢成绩非常高
咁呢个好特别，
其实很特别。
咁亚洲都系另一种教育啦，
亚洲另外一种教育，
自细就话你死仔有乜用啊，
从小就告诉你这样做没用
你呢个根本系蠢仔嚟嘅，
你这笨嘅，
我女又丑人到死，
我的女儿丑得要命，
哎呀唔见得人嘅，
不能见人的，
我老婆都系咁，
但是我太太也丑得不能见人的
咁呢个自细咧喺亚洲嘅传统就系硬系将人压低，
即系在亚洲咧，都把人家压低
咁咧，所以我哋受嘅教育，我哋嗰种教育啱相反，
那我们的教育跟他相反，
就个个变晒白痴啊！
每个人都变成白痴
个小哥坐到两个钟头唔喐咁乖嘅，
人家喂啲小孩坐在两个钟头不动
嘅两个钟唔喐叫乖，
那你看不动嘅就听话
咁咧，但系咧就西方咧就一秒钟就飞来飞去
西方呢一秒钟就飘下跑嚟跑去啦
到处擒擒骑骑
到处就跑嚟跑去
大人一句都唔讲
这个大人一句话都不讲
中人就不懂，
中人不行，
坐喺度，
坐下来，不要不动，
唔准夹心嘅，
不要这样子，这个拿这个
长辈夹先，
不要拿这个菜，让长辈先拿
咁咧呢个咧中国有另一种教育
中国是另一种教育，
系另一种极端，
另一极端。
咁咧，但系咧喺亚洲呢种教育咧，
在亚洲这种教育呢，
佢可能培养人嘅个性系唔够，
可以培养人的个性不一样，
但系佢基础训练就好好，
基础训练非常好。
当佢嚟到呢一边咧。
当来到这边呢，这边来了，
有为个性的培养
呢，有就加上个性的培养，
就产生最好的后果，
产生最好的后果。
所以亚洲学生成日都好叻，
所以亚洲学生就很棒，
到第二代就唔得噶咯，
第二代就不行了
是那些呢在亚洲出世又过来那些是最叻，
最棒的就是亚洲出生跑来美国读书的人最棒了
因为呢他们专家说他们左右脑并用
因为人家说的左脑右脑两边都用，
左脑是用来了解英文的，
左脑呢用讲英文，
右脑是讲中文，
右脑呢讲中文，
所以呢亚洲人用两个脑一起用，
中国人这个亚洲人用两个脑一起用的，
有时马来西亚华人更犀利，
马来西亚华人更厉害，
连马拉文都识埋，
连马来语都会，
咁样是三个脑，
三个脑，
咁就所以呢亞裔的學生呢，
所以亞裔的學生
他一方面藝術的能力可以很高，
一方面藝術能力
很高，中文本身是培養藝術性，
因為中文本身培養藝術，
但他分析能力也好，
分析能力很好，
英文是培養分析能力，
英文的分析培養分析能力，
所以移民過來的亞裔弟弟，
所以移民過來的亞裔的小孩子
一讀書就超過就是本地，
讀書真的超過本地的，
又到大學
到大學了，
讀研究院那些呢，
讀研究院的呢，
差不多全部是黑頭髮，
全部是黑頭髮，
所以過多幾代呢，
再過幾代呢，
我想啲教授冚唪唥亞裔人，
我想教授大部分的亞洲人
咁就因為他們捱得到讀博士，
因為他們這個肯下苦功去讀博士，
那些多數都要由大陸中國大陸那些來，
需要從中國大陸來的，
所以說上過山下過鄉，
上山下鄉的，
現在陽下鄉，
現在就陽下鄉，
小事
小事，
以前捱得到，
从前我们熬得那么辛苦，
这里算什么，
现在在美国洋地方不算什么，
所以中国大陆学生最威，
中国大陆现在最棒了，
台湾和香港呢，
台湾跟香港呢，
我们这代就不错，
我们这代还可以，
下一代就不知道，
下一代就不知道了，
下一代开始都是理想去做梅艳芳的，
我想他们的理想当那个梅艳芳的，
或者你想做香港小姐，
我想当香港小姐，
咁你呢啲已经层次低咗，
这种层次比较低了，
未必捱得到，
就是不一定能够这个熬出来的，
需要读博士
的，不需要读博士的，
我哋只要出嚟麦当劳打工就好高兴，
就我们出来这个做这个麦当劳去打工就可以了，
咁呢就美国的下一代呢，
美国的下一代
嗰个嘅学术
消极的自由呢，
就是现在西方这一种，
西方这
种，就是我不加给你任何限制，
我不给你任何的限制，
任你发挥，
随便你发挥，
你的自由实现你自己，
你自由实现你自己，
当你这样自由实现自己的时候，
当你自由实现的时候，
你又没有料去做决定，
你自己没有本领去决定，
因为你没有学问，
因为你没学问，
你没有思想，
你没思想，
不够逻辑训练，
没有逻辑训练，
好，你就只能够是跟住大眾走，
你跟着大眾去走，
所以呢種嘅自由咧，
因為這種自由咧，
後果就冇自由，
後果是沒有自由，
因為大家就跟着潮流咯，
因為大家跟着潮流就走啦，
真正普遍地影響人嘅咧，
真正普遍影響人
嘅電視，
就是電視、
電影咁咧就特別嗰啲嘅電視推動嘅潮流。
特别电视推动潮流，
嗰啲嘅演唱会，
就演唱会啦，
嗰啲名歌星，
名歌星，
慢慢咧就控制晒嗰班人，
慢慢控制广大群众。
嗰班人认为佢有自己嘅决定，
他们觉得自己有自己决定，
但其实唔系真系自己决定，
其实真的不是自己决定，
佢系俾呢啲嘅大嘅资本家控制嘅，
他被这个大的资本家所控制。
呢啲嘅就叫文化工业啊，
就叫文化工业
啊，就系话咧将文化当成一个企业嚟到运作。
这个文化变成一种企业这样子去运作，
攞嚟赚钱，
赚钱。
于是咧，潮流嘅文化，
即系潮流的文化，
就对人咧产生个好大嘅影响，
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结果后一代咧，
结果后一代
唔系真系有自由，
不是真正自由，
因为教育只教佢学，只学咗消极嘅自由。
因为大家学了消极的哲学。
但林毓新话，其实仲有一种叫积极嘅自由。
这个林教授、林先生的这个学者说，有一个积极的方面。
所以积极嘅自由咧？
什么叫积极的自由呢？
就系话咧，当你去做决定嘅时候，
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有足够嘅对事情嘅了解。
你对事情比较足够的了解。
你系有思想嘅。
你有思想。
你有学问嘅。
有学问。
你有文化素养。当你有文化素养的时期，
有文化素养的时候，
你能够作真正独立的决定，
你能够真正的独立的决定，
这个所谓独立决定不是再受大众的影响，
你的自己决定不再受大众的影响，
根据你的理性，
你根据你自己的理性，
根据你思想的能力，
根据你思想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能够真的做到抉择，
你真正做到抉择，
当时你才真的自由，
你真的自由，
这种叫积极的自由，
这种积极的自由。
另外一面呢，
另外一面，
我自己非常接受就所谓整全的观念，
我能够接受一个整全的观念，
就是说呢这个当代的量子力学，
就当代的量子力学
发现在微观的世界太多矛盾，
看见在微观的世界里面很多的矛盾，
所以一定要由整全角度来了解，
必须要从整全的角度来看。
所谓矛盾呢，
所谓矛盾、
不过是事情的不同的方面来的，不同的 aspect 来的，
不过事情的不同的看法而已、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
咁啊，就其實咧，人咧，我認為整全地睇人嘅話咧，
找啲整全嘅人嚟看嘅話，
人唔係只係一個進化中嘅生物，
人不單是一個進化中嘅生物，
佢有佢嘅靈性嘅潛質嘅，
他有他靈性嘅潛質，
亦有佢身體嘅潛質，
有那個身體嘅潛質，
要栽培一個整全嘅人咧，
要栽培一個整全嘅人，
係應該將佢各種潛質俾佢共同機會去發展，
必須要把各種全力把它尽量一起合起的发展。
而家嘅教育咧，
现在的教育呢，
发展嘅身体嘅部分，
就是、发展嘅身体，
发展嘅兴趣，
发展嘅兴趣。
但系咧就并冇发展佢其他嘅灵性嘅质素，
并没有发展那么灵性嘅质素。
人对道德嘅要求，
人对道德嘅要求，
即系对善嘅要求，
对善嘅要求，
对正义嘅要求，
对正义嘅要求，
人系有呢个潜质嘅，
有呢个实际潜力。
所以人有不忍人之心。
因此人有不忍人之心，
这是孟子所讲，
所以孟子是说的，
我见到人受苦的时候，
看见受苦的时候，
我们会不安乐，
你会不舒服，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道德性的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人道德性的表现，
所以我们会对人有同情，
因此我们对人有同情，
我们要帮助人，
帮助人、
另外呢，人有美的潜质，
人有美的潜质，
就是人会自然会喜欢画画，
人喜欢画画，
喜欢音乐，
喜欢音乐，
听着音乐自然会动，
这个音乐呢就动了，
BB 给他听音乐，
你的小婴孩，你看
手
音乐，
手已经动了，
他手会动的、
就是音乐或者绘画，
音乐或者画画，
或者用文字表达的文学，
或者用文字所表达的文学，
是美的表现，
这种表现、
是美的表现，
是美的表现，
那人性是有美的潜能，
人性是有美的潜能，
那另外就有人性是有对最后的真理追求的一种要求，
还有人对这个人性前面有对真理最后的要求，
就是最后的真理是什么呢？
什么叫最后的真理呢？
宇宙和人生的真相在哪里？
宇宙跟人的真相是哪里呢？
人在这方面永远有追求，
人在这方面永远有追求的，
所以人需要有宗教，
所以人需要有宗教，
那这都是一种人的潜质，
这是人的潜质，
那呢咁先能够整全嘅睇人，
这边咧整个整全嘅看呢个人。
但系而家嘅教育咧，
现在教育
系将人嘅真善美都去除，
把人的真善美都拿去，
所以德智体群，
所以德智体群
剩翻体嘅，
只是剩下体啦，
德智就冇，
德跟智没有，
群欲咧，体育同群欲就有，
群欲跟呢、这个教育，这个
体
育有啦，
咁咧所以我哋系并而家嘅美国式教育系并不完整嘅。
所以现在美国式的教育并不完整，
是并不能全面去看人，
并不能从全面去看一个人，
所以他培养是很片面的人，
他们培养的非常不是很非常片面的人，
就是自信而无聊的，
自信可是没有内容、
所以呢美国其实目前是面临着他这个民族前所未有的危机，
其实目前美国面临一个民族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危机，
美国从来未试过好像近这十年来这么没有共识的，
美国的这个从没历史上没有从来没有像近十年以内没有一个共识
啊，咁啊自从克林顿当政以来又差不多哈、
这个克林顿总统当政以来
就似乎美国人是越来越散漫，
美国更加散漫了，
亦冇乜共同的观念，
也没有共同的观念，
然后所有的正直正义都可以唔理，
所以正直正义就不要了
美国成日闹第三世界贪污，
美国骂第三世界贪污，
骂中国贪污，
说中国贪污，
佢原来佢自己有贪污，
他自己贪污，
政党喺度攞好多嘅钱，
政党拿很多的钱，
而且利用总统府，
利用白宫总统府，
请有钱佬食饭，
请这个有钱人去吃饭，
食早餐，
吃早餐，
咁就如果唔捐钱唔超过10,000嘅都冇得借，
你没有捐款超过10,000，你不能进去的。
咁咧，克林頓請我食早餐啦。
克林頓請我吃早餐。
不過嗰次係請3,000人。
那次請3,000人。
喺總統早餐會、祈禱會。
這個總統早餐祈禱會。
咁咧，嗰啲咧就係表示佢好神圣嘅。
表示他很神圣。
佢都係參加祈禱會。
他係參加祈禱會。
但原來另外咧，佢請有錢佬咧利用政府嘅地方嚟攞錢。
原來他有利用政府嘅地方嚟籌款。
咁喺美國已經同埋一個。道德好受質疑嘅總統咧，仍好受歡迎。
奇怪，一個在這個道德受質疑的一個總統，他在美國很受歡迎。
原因就係因為佢靚仔，
因為他長得漂亮、英俊。
咁美國人而家好似非常睇表面。
美國人非常看表面。
已經 不是在他建国时期那种有精神文明的美国，
已经不像从前建国时候这种精神的文明了。
所以呢，美国其实面临很多的新的危机。
其实美国现在面临很多新的危机，
当社会没有共识的时候，
当社会没有共识的时候，
种族的冲突就会加强，
种族的冲突加强了，
贫富的冲突又会
贫富又加强了，
这个引发很多危机，
隐藏很多的危机。
我们怎样面对现在这样的北美的文化？
我们如何面对这样北美的文化呢？
我移民加拿大七年，
我移民去加拿大有七年，
我这个是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
怎样使我的仔女啊？
如何使我的儿女
成为一些有骨气的中国人？
成为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但呢又是一个呢属于世界的人，
又属于一个世界性的人。
啊，即系佢不亢不卑地知道自己系中国人，
不亢不卑地就成为一个中国人，
同时是一个加拿大人。
从事一个加拿大人，
咁两者可唔可以并存呢？
两者可唔可以共存呢？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这个很大的挑战。
咁啊，教养子女系好重要。
教养子女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自细已经由 BB 开始已经教育啦。
其实我从他们从婴孩时候开始教育。
因为我喺香港嘅时期，
我在香港的时候，
亦好怕香港嘅文化，
很怕香港的文化。
咁咧，我时常都分析潮流文化。
我常常分析嘅潮流文化。
后来发觉啲女好快又唔识唱嗰啲歌。
我发现后来我的女儿很快会懂唱嘅流行歌。
咁咧就所以咧我咧就已经谂早一早知道有呢啲危机啊。
我老早知道啲危机。
所以咧就喺 B B 嗰阵时咧，
我揸得婴孩嘅时候，
当佢未有控制权嘅时嘅，
他自己还没有控制权嘅时候呢，
俾佢听贝多芬嘅音乐。
我给他听贝多芬的音乐。
俾佢听巴哈嘅音乐。
给他巴哈的音乐。
自细俾啲伟大音乐佢听。
给他伟大的音乐给他听。
咁咧佢听见巴哈嘣嘣嘣嘣咁佢跟住，系咪跟住呢个贝多芬啊嘣嘣嘣嘣佢就走跟住。
跟住贝多芬呢嘣嘣嘣嘣，他就听啦。
我最中意听第九交响。
他最喜欢听第九交响曲。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用嘅手嘅节拍嚟表达嗰个音乐，
我用手的节拍嚟嘅表示音乐，
所以自细嘅音乐感染栽培咗。
他从小的音乐感，
而且通过音乐接触到伟大嘅感情。
他音乐接触到伟大的感情，
好似巴哈，
像巴哈、
莫扎特、
莫扎特，
或者系贝多芬，
或者贝多芬，
每个音乐都有佢嘅信息喺度。
每个音乐都有佢信息在哪里？
如果佢自细吸收啲信息咧，
他从小吸收这种信息呢？
到佢大啲嘅时候，
长大时候，
虽然都中意听王菲，
虽然都喜欢听王菲，
但系谂起嚟咧，比起巴哈仲差好远。
他发现比起巴哈还是差得很远。
咁我仔仲犀利，
我的儿子更厉害。
咁啊，一早就中意听巴哈噶，
很早喜欢唱这个听巴哈的音乐。
有一次买咗部新嘅嗰啲录音机翻嚟，
他有一次我买了一个新的录音机。
哦，咁咧个仔瞓喺床度，
他儿子躺在床上，
我太太求其摆饼摆落去，
就把那个
我太太
这个、
我太太，
你的太太
啊，求其摆饼摆落去，
啊，随便摆一个录音带放进去，
放下听下乜嘢？
听听是什么？
我埋去听下咧，
我听听，
原来最深嘅一首音乐，
最深的音乐，
叫圣马太的感情，
叫圣马太的感情
，Matthew Passion，
是 Matthew Passion，
系咧闷到极嘅音乐，
是非常沉闷嘅音乐，
极度高深，
极到高深。
但系咧，我睇下个仔咧，
我看到儿子呢，
竟然咧好开心喺度听噶，
他非常开心地在听，
面色非常嘅祥和。
哦，真脸容非常祥和。
谂下呢个大头仔都有啲境界。
我说我的儿子真有点能够欣赏嘅境界啦。
咁咧，然后到佢大啲嘅时候咧，
即系大啦，大长大啦，
睇啲画，
他看呢个画，
睇啲名画，
名画，
睇 Michelangelo
Michelangelo
或者呢个达芬奇
达芬奇呢个
系文艺复兴时代嘅
文艺复兴时代的
大本画册。
画册
俾佢慢慢欣赏，
给他慢慢欣赏。
即系画多数好大幅，
即系画很大，
有好多细节，
很多小节
俾佢学下欣赏，
给他欣赏。
咁然后咧再大啲咧，
再长大
就可以同佢睇电视，
给他去看电视。
然后我租嗰啲 video 翻嚟，
我租啲嘅 video 回来
系有教育性嘅，
有教育性嘅。
就系点咧？
就怎么样？
就系譬如好多 video 嘅嗰啲电影啊，涉及历史嘅背景。
他将很多电影嘅。涉这个牵涉到历史
所以咧我租一啲嘅历史背景嘅 video，
我租一点就关于历史性嘅video，
租个宾墟，
好像嘅宾墟
就睇到罗马系乜嘢啦，
看罗马怎么样
租呢个 L 线，
的 Elgin、
啊、原來呢中世紀是怎樣、
啊、中世紀怎麼樣、
啊、武士是什麼、
啊、這武士怎麼樣
回教是什麼
回教是什麼、
啊、那麼都雙城記、
啊、雙城記、
啊、原來什麼叫法國大革命
什麼叫法國大革命
然後呢華盛頓史、啊、
就 華盛頓史、
啊、那麼講美國獨立革命、
啊讲美国独立革命，
咁、啊、佢知西方文化嘅历史咯。
他知西方文化历史，
又再租个第二次大战嘅纪录片。
第二又租咗第二次世界大战嘅历史。
希特拉点兴起？
希特拉怎么兴起？
啊、德军点操兵？
这个怎么这个法军怎么？
啊，德军。
德军怎么兴起？
啊，咁又后来又点样失败？
后来如何失败？
咁啊，引起好多歷史嘅興趣，
引起很多歷史的興趣。
咁同時我俾中國歷史佢，
我給中國歷史給他看。
我整個火燒圓明園，
我給他火燒圓明園。
啊，仲有甲午風雲。
啊，甲午風雲。
啊，仲有咧就係血戰台兒莊。
啊，血戰台兒莊。
睇下咧中國點打日本。
看看中國怎麼打日本。
中國古舊時清朝點樣俾外國蝦。
啊，清朝的時候中國就被外國人欺負。
不可惜舊時冇乜古裝巨片啊，中國。
很可惜，中國沒有什麼很太多很多好的古裝巨片。
舊時啲古裝都十零個人嘅，
啊，總之你古裝嘅片都十幾個人而已。
啊，仲是關公啊，
誒、啊，即係關公
喺地下行嘅，
啊，即是啊，關公就是
喺地下行，
啊，在地上走路的。
啊，咁啊，呢個把刀係膠嘅，
啊，那把關刀是塑膠的。
啊，咁所以咧就好難揾到嗰啲即係古代嘅電影俾佢睇，
很難找到古代嘅電影俾他看。
不過到而家開始有，
啊，現在好像有啦，
西楚霸王嗰啲，
啊，西楚霸王。啊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
史记》
《史记》
啊，三十六计
啊，三十六计，
系咪英文本啊？
啊，有英文版的
啊，咁咧就细个睇中文本，
从小看中文版，
大个就睇英文本，
长大看英文本
啊，咁咧就所以咧佢就熟晒咧，万老庄
啊，这种东西啊，老庄很熟
啊，对《史记》又好熟啊，
对《史记》很熟，
三十六计啊，
三十六计
啊，同埋《孙子兵法》咧，
啊，《孙子兵法》
就讲好多嗰啲嘅历史举例嘅。
讲很多历史的举例，
咁佢忽然间个仔好熟中国史啦。
啊，突然我发现儿子很熟呢个历史啦，中国历史。
将每一代嘅朝代嗰啲年份咧，佢排翻好。
啊，每一代嘅每一个中国朝代年份就排得。
咁于是佢可以数俾人睇咧，由春秋战国到汉朝，汉朝到三国，三国到晋到南北朝，到隋唐咁，佢都数到俾人听。
从呢个春秋战国，这么南北朝的晋朝，这么下来一直下来。
佢嚟加拿大嘅時期咧，
他來加拿大的時候，
先至係幼稚園，
才是幼稚園，
中文識得好有限，
中文懂得不多，
到而家中文都識得好有限，
哎，到現在還是中文不多。
啊，佢天啊人啊嗰啲佢識睇嘅，
啊，看天這個字，人的字，看會看，
天人茗茶咁佢識睇頭兩個字，
啊，天人茗茶都看得出來啦。
啊，咁咧就，但係咧佢無端端識咗個曹字，
他可是。无缘无故他懂这个曹字，
又识个刘字，
这个刘字，
又识个关字，
关字，
识个吴字，
这个吴字，
识个魏字，
这个魏字，
识个蜀字，
这个蜀字，
佢好中意三国，
因为他喜欢三国，
于是要画公仔，
有时候都要画这个人像，
画啲兵打仗啊，
看那个画这个军队在打仗，
咁咧嗰啲旗咧写个曹字，
他个旗上面写个曹字，
曹操，
曹操，
所以佢系几大练咗个曹字。
所以他就训练写一个曹字
啊，咁你后来又写孙字孙权啊，
后来就写了一个孙字孙权
啊，刘备个刘字，
刘字刘备，
忽然间识多好多中文字
啊，是的，啊，认识很多中文字啦。
原来想首歌识中国嘢咧，
原来你要小孩认识中国东西呢，
唔系净系教佢学中文嘅，
不单单教他学中文，
而系叫佢识中国历史文化，
要教他懂得中国历史嘅文化。
如果佢识中国历史文化咧，
他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呢，
佢自然以唔识中文为憾。
他觉得自己不懂得中文，觉得很可惜。
他自然想识多啲。
他自然想要学啦。
咁而我哋喺加拿大又争取到咧。
我们在加拿大已经争取到。
就系话我哋中学系可以选择中文做第二语言。
啊，在加拿大嘅争取到中文叫做第二语言。
就系学校可以读中文。
学校可以读中文。
所以佢始终有机会识中文字。
所以他始终有机会可以读中文字。
但最紧要就系俾到佢对中国历史嘅兴趣。
最重要看到对中国历史有兴趣，
是以做中国人为荣啊，
以中国人为荣
啊。咁嘅时候咧，啊细佬哥就自然咧，佢觉得即系喺外国生存咧，仍然有自己中国人嘅骨气。
他觉得在外国生存，自然有还是有中国人的骨气在那里。
因为佢知道中国有长远嘅历史文化，
知道中国有中国人有长远的历史文化。
但咁样咧，就唔系净系送去中文学校可以解决问题。
这样不单单送去中文学校可以解决，
因为中文学校咧一个礼拜先一日。
因为中国学校一个礼拜只有一天，
而且通常咧就原因系去买餸啊、饮茶。
完了以后呢又去喝午茶啦，又去买菜，这样子
一出来就乜都唔记得
了，一从学校出来什么都忘了，
而且又好闷嘅，
很闷，
就叫佢写字写字，
就写字写字
啊。咁咧佢冇兴趣，
他没兴趣，
你同我讲历史文化，
你跟他讲历史文化
呢，他有兴趣，
他有兴趣，
讲下打仗，
他讲打仗
啊，讲下嗰啲英雄嘅故事，
讲下英雄的故事
啊，咁佢有兴趣，
他有兴趣
啊。咁啊，我用咁方法栽培仔女咧，
我用这个办法去栽培我的儿女，
使佢有嗰种所谓积极嘅自由。
使他有着积极的自由，
就是他有了咗之后呢，
他自己有内容有内涵以后，
有思想之后，
有思想以后，
他懂得怎么去抉择，
他懂得怎么去决定，
就不会被潮流控制，
不会被这个潮流控制，
也不会被学校的这种个人主义教育所操纵，
也不会被学校的个人主义所控制他、
而呢有他的真正的独立思考，
有了真正的独立思考。
咁有的仔女再大一点，
他儿女再长大了，
开始呢个女儿扮靓
啊，我女儿喜欢这个扮这个扮漂这个装扮漂亮了
啊，忽然间嗰种
啊，突然呢
啊，一个黄毛丫头，
那个黄毛丫头
啊，忽然之间大咗，
啊，好像长大了，
一日偷妈咪嗰啲粉嚟擦，
啊，一天就偷偷拿妈妈这个粉嚟擦了
啊，咁开始咧照镜啊，左照右照，
开始咧对这个镜子咧在东在这个左边右边的看
啦，咁啊睇下露下边度咧系吸引啲。
看看那个什么地方稍微这个暴露一下，
咁咧吓到老豆啊！
把我吓得要死
啊！咁啊就咁都未够惊啦！
啊，这还不是你是我最可怕的地方。
带男朋友翻嚟就死
啊！再带男朋友回来就怕了。
啊，如果系当时先14岁，
那你个14岁，
啊、我已经谂定几对对噶啦。
我就想起几对对联了。
边个男朋友嚟咧？
哪一个男朋友来了？
整对怼佢叹啊！
就给那个对联给他对一对了。
如果佢识对咧，
那他能够对得中咧，
做我怼个男朋友嘛？
啊，就可以配做我的女儿的男朋友。
点知嗰啲男朋友嚟到咧？
可是呢，男朋友来了以后
，Hey man 咁嘅啦
，Hey man 呀！
啊，咁咧就真系要花好多时间，
要花很多时间
同个女倾下偈，
跟女儿谈谈。
原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原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系要同仔女多啲倾偈，
要跟儿女多一点谈话。
啊，就唔系就系送咗佢中文学校解决，
不是单单送他去中文学校就够了。
啊，而系我哋同佢倾偈，
我必须跟他谈话。
我特别同个女去食个烛光晚餐。
这个。特别跟女儿吃一个烛光的晚餐
啊，咁咧就同佢讨论下啲男朋友嘅问题，
跟他讨论一下男朋友的问题，
俾佢机会发表佢嘅睇法，
给他机会发表他的自己看法。
佢话咧系而家想多啲自由
啊，他说希望多点自由。
啊，问佢有冇祈下祷啊？
我问他有没有祈祷呢？
有，
他说有，
就希望神咧感动我哋
啊，希望神感动我们，
俾佢多啲自由，
多自由给呢个使他多点自由。
咁我就话好，如果你有一个理性的理由来到认为需要多自由呢，我就给你。
我说你找了你认为你有需要有理性的自由的话，我可以多给你考虑多给你。
要他想啊，
我要他自己想想，
想啊，
考虑一下。
他大了就应该自由，
他说大长大以后呢就
应该自由
了，应该自由了。
啊，那我就说长大和自由之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他说长大，我说他长大跟自由在逻辑上面没有关系的。
咁你点由长大推出有需要自由出
来？你怎么可以从长大推出你有自由呢？
咁我女只能够话唔
够你讲啊！我女说：哎呀，讲不过你的。
啊，我到你有日搞得掂啊，用理性说服我呢？
到有一天你用理性来说服我的话，
咁咩都得啦，
即什么都可以啦。
咁啊，就系要讲道理。
我们要讲道理。
讨论。咁同埋有一次要同佢。坐车去西雅图，
有一次我跟着坐车子去西雅图，
温哥华去西雅图要3个钟头。
温哥华去西雅图要3个钟头。
咁在车就同佢倾下偈。
在车子上我跟着谈话，
分析下佢个男朋友，
分析他的男朋友。
咁咧呢个男朋友有时又话要你唔肯去我约会咧，我就杀咗你咁
啊。啊，男朋友说：哎呀，你不跟我去约会啦，我会把你杀掉。
啊，慢慢分析下，喂，咁讲唔掂。
我说慢慢跟他说，喂，这样就不对了，不行的。
咧又话我要 kiss 你个男朋友，
男朋友就要亲你。
话我呢啲系色魔心态。
啊，这个但我对他呢个这色魔的心态。
啊，咁所以咧都系即系你拣好啲嘅。
你想一想个好一点好不好？
你觉得边啲人最好？
你觉得怎么谁是最好的
？Daddy 咁系咪好？
像我这样好不好？
啊，咁你拣个 Daddy 咁
嘅。你想一个好像我这样，就爸爸这个样子好了。
啊，咁咧佢又話，有時見到男仔，有啲男仔幾好喎、
啊。啊，他說有時候看見
我見到啲男仔。
啊，有時候這個梁博士看到啲男孩子不錯。
啊，咁呢個人好有學識。
啊，很有學問。
啊，又聽我啲帶。
有聽我講演講錄音帶。
咁、啊、咧。問我女呢、這個你覺得點？
我問他，這個男孩子怎麼樣？
佢嘿，呢啲扮嘢嘅，扮嘢。
哦，啊，他這個就即係即係假裝的這人。
啊，咁咧就點叫扮嘢咧？
什麼叫假裝呢？
就成日講爹哋嗰啲嘢。
啊，常常咧就講咧就附這個我這個爹哋嘅東西、
啊。一見面就問我個女，你點睇中國前途？
啊、一看見我這個女兒就問了，哎，你如何看中國的前途啦？
哇，呢啲又好啊嘛！
啊，这个就好了。
啊，旅游呢啲唔中意。
啊，我女儿说我不喜欢这种。
呢啲冇型嘅呢啲。
啊，即系做没有。
佢拣啲好有型嘅。
啊，即系没有型，这个看这性格的，我需要找一个有性格的人。
啊，咁咧就时常都要同个女倾下偈。
我常常跟女儿谈话。
将来想读乜嘢？
啊，将来要读什么呢？
啊，你做乜嘢咧？
要做什么呢？
啊，你理想喺边度
咧？你理想在哪里呢？
咁、啊、我女友好似话咧，
我女儿也是说，
希望将来为中国做啲嘢。
啊，我将来想要为中国做点事情。
为神做啲嘢。
为神做点事
情。啊，我听到好安慰。
我听你很安慰啦。
啊，咁都算都未败坏晒。
啊，咩？还好，没有完全败坏。
啊，而系仲有啲理想吓。
还有点理想。
咁啊，就。同仔女時常傾偈，
跟女兒常常談話，
就可以喺呢個西方文化嘅嗰個大流嘅衝突之下咧，
可以在西方嘅文化嘅潮流之下，
啊係維持到一種嘅價值觀嘅傳播，
維持一種價值觀的存在，
讓我哋嘅子女學識好好做人，
讓我們的兒女好好的做人。
啊，其中一個更重要嘅，
有點更重要的，
就係先鞏固好家庭，
先鞏固了家庭。
如果我哋能夠好爱自己的太太，
假如我们很爱我们太太，
或者太太好爱丈夫，
太太很爱丈夫，
啊，咁家庭就自然巩固，
家庭自然就巩固。
但系咧，当父母相爱嘅时期，
当父母相爱的时候，
仔女点都唔会学坏，
儿女不会学坏，
唔通佢离家出走啊？
难道佢离家出走吗？
家庭充满温暖，
啊，家里面充满温暖，
充满爱护，
充满爱护，
系得闲离家出走咩？
啊，他哪里有空去离家出走呢？
咁啊。彼此相愛係好緊要，
彼此相愛很重要。
但到中年好難再彼此相愛啦。
係啊，等到中年又很難彼此相愛咯。
因為幾廿年有幾多分？
結婚幾十年啦。
啊，你嗰陣係少女時期咩？
喺只少女時候嗎？
啊，少女嗰陣時，太太由啊，我喺中大火車站接我女朋友啊。
哦，那個時候就中文大學呢個火車站就接我女朋友。
佢、啊、由火車出嚟。
当火车出来，
远远见到我，
远远看到我，
走过嚟，
跑过来，
啲风吹起头发，
啲风吹起头发，
好美丽啊，
很美丽
啊。咁十几年后啦，
十几年以后，
啊，生咗仔女，
啊，有生了儿女啦，
就开始失去温柔，
失去温柔啦。
啊，咁因为咧，
为什么呢？
啊，女人成日都要闹仔女啦，开始，
因为这个妈妈就要开始骂女儿女啦，
温柔美丽嘅少女就失去。啊，
温柔美丽的少女呢，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
老婆了，
她变成老婆了，
声音越来越粗，
啊，声音越来越粗了，
而且会越来越肥了，
越来越胖了。
因为呢，
因为呢，
他们悭钱，
因为省钱，
啊，食嘢呢，
吃东西，
临到美食剩那些，
啊，这个吃剩下那个呢，
给妈妈多数吃晒，
妈妈就省钱了，就把它吃掉了，
啊，这样就不要浪费嘛，
啊，不要浪费嘛，
所以慢慢地的老婆会肥，
所以慢慢呢，太太会胖。
咁咧就再冇少女嘅吸引啦，
真邊有少女嘅吸引啦？
望下個老公，
啊，你看看呢個太丈夫，
啊，肚腩又大，
啊，這個肚子凸出來了，
頭又光，
這個頭髮又慢慢掉光頭了，
有啲又搞搞震，
一個，
有一些到處搞，
到處亂搞，出去亂搞。
啊，咁咧，啊，講嘅笑話又永遠係嗰幾隻，
常常講笑話老是老套。
啊，唱歌就係嗰幾首。
唱歌還是這幾首。
以前最迷佢嘅情歌。
從前最迷他的情歌。
然後幾廿年都係唱嗰首。
幾十年都唱呢首。
咁啊，就大家都冇乜吸引。
大家都沒有失去吸引力了。
咁我哋點樣建立家庭？
如何建立家庭？
呢個時候好多危機。
呢時候很多危機。
即係都係互相斥責。
即係互相彼此這個責罵。
啊，互相咧啊不能接納。
互相不能接納。
所以我自己都。試過咧，
我自己也試過。
咁啊，點樣重建翻好似新婚咁開心？
如何重建你嘅新婚呢個情形呢？
咁首先要學習互相接納先。
第一，學習互相接納。
就係話，有時你話老公，你話幾廿年，佢都係咁噶啦。
有時候，即係佢話：，哎呀，你幾十年都係這個樣子。
咁 你叫佢洗碗，佢十幾十年都係唔洗碗㗎。
誒，這個叫丈夫洗碗，他總是幾十年都不洗。
你都接受佢唔洗碗咯。
啊，你需要接受他不洗碗啦。
啊，咁啊，啊，你希望老婆咧係譬如中意藝術。
你希望呢個太太喜歡藝術？
可能十幾年佢都係唔中意藝術。
十幾年他都不喜歡。
因為人係好難變。
人很难变的，
人是这样的，
人就是这样子。
但他可爱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
他可爱就在这些地方。
你就接纳他是这样，
你接纳他是这样子。
然后呢，大家还除了接纳之外，大家还有一种特别的恩情。
这个接纳以后比较有特别的恩情。
就是大家相处几十年，
相处几十年了吗？
或者十几年，
或者十几年。
那么没人能够取代，
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取代的。
一个中年男人，
一个中年男人，
见到啲漂亮嘅女仔，
看到年轻的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爱慕佢，
啊，爱慕她，
啊，咁啊瞓唔着觉，
不能睡了，
啊，咁啊一日谂住嗰啲女仔，
想到那个年轻女孩子，
咁嘅时候，老隔篱个老婆就即系绝不吸引，
这个旁边呢个太太绝不吸引，
啊，咁就好多分辨嘅危机，
很多分辨嘅危机，
啊，点样可以唔包二奶咧？
如何能够没有这个娶小老婆呢？
咁咧最主要就係點樣去發現同太太嘅恩情？
你必須要發現跟太太彼此的恩情是在什麼地方？
十幾年嚟，
十幾年嚟，
邊個陪你度過啲日子？
誰陪你度過這個難關
的日子？最艱難嘅時候，
最艱難的時候，
邊個喺你身邊咧？
誰在你身邊？
成功嘅時候，
成功的時候，
邊個提醒你啊？
誰提醒你？
邊個同你養育仔女？
誰替你養育兒女？
邊個替你打理家務啊？
誰替你處理家務？
雖然樣貌已經唔係再美麗，
雖然容貌不再美，
但係冇任何一個美麗嘅人可以取代。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美麗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我寫過篇文章叫《老妻最美》。
有的时候，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老妻最美》，
因为这个不可取代的，
因为这是不可取代的美，
这种是恩情，
这种是恩情，
不是男女的互相喜悦，
不是单单在男女互相的喜悦。
又再进一步呢，
再进一步，
就是说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们吵架的时候
有个默契，
有一个默契，
就是谁收声先那个赢，
谁赢了呢？那个人首先不讲话，那个就赢了。
所以我哋嗌交唔过三句，
因为经常我们吵架不过三句，
因为大家抢住赢，
因为大家都想要赢嘛。
收声先，
就首先就不出声。
你仲讲，
你还讲，
我赢
了，你还讲，我赢
了。所以就可以咧，即系少好多嘅争论，
可以少很多的争论。
有时如果一日去指责咧，
就是整天的指责，
咁就一日不满对方。
整天不满对方，
而对方永远做不到你的希望，
对方永远达不到你的希望，那
为什么我不可以 不指责对方？
那为什么不要停止指责对方呢？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不指责，
不指责对方呢？
其实我们可以不指责他，
其实可我们可以不指责，
可以接纳他，
可以接纳他，
可以爱他，
可以爱他，
可以欣赏他，
可以欣赏他，
但这样都未够啊，
还不够啊，
恩情而已，
恩情而已，
怎样望下去都靓啊，
如何看上去还是漂亮呢？
好像新婚那么开心呢，
好像新婚的时候那么开心呢，
我突然想啊，不如好像新婚那样
呢，我想啊，如何能够想学习新婚那个时候那样，
就抱他入房，
那个抱起来在那房子进你房间，
新婚来这样抱进去，
新婚我们通常都抱新娘子进去，
结婚十几二十年了，
结婚十几二十年了，
每天都抱入房，
抱他进去了，
哇，那么老婆大吃一惊，
我差点吓一跳了，
搞什么鬼呀，
你搞什么鬼呀，
咁啊，好似新婚一樣。
他說啊，我們像新婚一樣啦。
後來抱多幾次咧，
抱了幾次以後咧，
老婆因住你啲腰骨啊，
他太太說：，小心你的腰，這個腰啊，就閃到腰啊。
咁咧，當你愛翻太太嘅時候，
當你在愛太太的時候，
太太會靚翻噶。
你愛太太的時候，她會漂亮啊。
佢好似新婚咁好咁靚噶嘛。
她慢慢的覺得新婚時候那麼漂亮。
原來一個人開心嘅時候，
原來一個人開心的時候
就會靚，
就會漂亮。
咁啊，所以咧，当夫妇关系巩固咧，
当夫妻的关系巩固以后，
仔女咧关系就会好噶，
儿女的关系就好啦，
巩固家庭，
巩固家庭
系面对我哋而家呢个西方文化嘅潮流嘅最重要嘅方法，
是我们面对西方潮流的最重要的一环。
面对住好多社会嚟嘅冲击，
面对社会人的冲击，
我哋需要咧先巩固我哋家庭，
我们需要先巩固我们家庭。
中国文化嘅价值，
中国文化的价值
唔系只系重视个体。
不是单单注重个体，
也重视关系，
也重视关系，
不是只是重视权利，
不单单重视这个权利，
也重视责任和义务，
也重视的责任
和义务，
和义务，
那就是两，我们要有个平衡，
我们需要一个平衡，
講人權嘅同時，
講人權嘅同時，
要講責任，
要講責任，
講義務，
講義務，
啊，講呢一個嘅自由嘅事，
講自由嘅時候，
啊，就要講咧啊對他人嘅尊重，
啊對他人嘅尊重，
啊對整體嘅尊重，
對整體嘅尊重，
啊講個人嘅事嘅，
講個人嘅時候，
就要講整體嘅關係，
講整體嘅關係。
冇一個人係完全獨立可以生存，
沒有一個人能夠獨立自己生存的。
即係個人主義本身個基礎係好薄弱，
因此個人主義的基础是相當薄弱的。
彼此相關，
應當彼此相關。
啊，彼此相關嘅人，
彼此相關的人。
啊啊，但係咧又有自己嘅獨立嘅，
可是呢
特質，
有自己特別的自己的特質。
啊，同埋咧有自己嘅啊獨立思考，
有自己獨立的思考。
呢、這個咧係。好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咁我哋作为华人咧，
我们作为华人
系应该兼具两面文化嘅优点，
必须兼具两方面的优点。
啊，将中国文化最有价值嘅，
中国文化很有价值。
啊，将佢介绍俾西方，
把它介绍给西方，
将西方文化最好嘅吸收，
把西方文化最好的吸收，
有机会介绍翻去中国，
有机会介绍给我们中国人。
只有海外华人佢有呢个特别嘅身份，
只有海外的华人才有这种特别的身份。
我哋系五千年来啊。
我们五千年来
是第一批这样的中国人呢，
是第一批这种中国人，
是在外国这样生存，
在外国这种生存，
吸收到西方文化，
吸收西方文化的好处，
但同时保留我们文化，
保留我们文化的好处，
将两者融汇呢，
两者融合起来，
可以创造相当美好的文化，
可以创造相当美好的文化。
那我们要将中西文化的糟粕去除，
我们需要把这个中西方文化的不好的地方把它拿走，
西方的这种肤浅的个人主义，
西方的肤浅的个人主义，
西方的虚无主义，
西方的虚无主义，
西方的那种的混乱，
西方的混乱，
我们将它去除，
把它拿去。
但是吸收西方的人权，
西方的人权，
民主，
民主，
是它的秩序观，
这个次序。
然后呢，将中国各国的专断独裁去除，
把中国的独裁专断把它拿去，
是将它的同情心仁义的心将它吸收，
把同情心仁义心把它吸收，
而且重视和谐，
重视和谐，
以和谐的文化介绍给西方，
把和谐的文化介绍给西方，
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是讲和谐的民族，
使西方知道我们东方人是讲和谐的民族，
而不是呢不用美国一日都怕中国强大，
让西方不需要整天怕中国强大，
怕中国一强大就会打美国，
怕中国一强大就打美国了。
中国历史呢，
中国历史上
打外国的时期呢，
打外国的时候
都不是汉族统治的时期，
都不是汉族统治的时候，
蒙古和满洲人的
时候，都是蒙古跟满洲人，
但是汉族统治的时期，
汉族统治的时候，
它是一个防守性的进攻，
是一个防守性的进攻，
它以防守为本的，
他以防守为本，
而不是掠取土地为本，
不是要就夺取人家地主的土地的。
在历史上成日要在历史上亚洲国一个国家时常要抢人土地的，
在亚洲上一个国家曾经要抢人家土地的，
这个是日本，
在日本，
不知道美国这么信日本，
可是美国那么相信日本，
又怕中国，
又怕中国，
他应该信多点中国，
他应该相信中国，
怕多点日本，
怕多点日本。
好了，那就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时工啊，
我们现在有施工
啊，就是我们尝试去将西方的价值介绍给中国，
要在尝试把西方的文化介绍给中国，
亦将中国价值介绍给西方，
把中国价值也介绍给西方，
所以我们出这一本的刊物《文化中国》，
所以我们出一本刊物叫《文化中国》，
希望将我们在西方吸收到的好东
西，希望我们把西方吸收好的东西，
包括我们有的那种的我们经验过的爱和宽恕，
包括我们经验过的爱跟宽恕，
带回中国，
带给中国，
叫中国人不要再彼此斗争，
叫中国人不要彼此再斗争了，
而是彼此宽恕，
彼此饶恕，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我希望中国可以有爱，
希望中国可以有爱。
然后呢，我们亦让西方了解，
我们亦让西方了解，
我们的文化很高深，
我们文化很高深，
是有精神的价值，
有精神的价值。
西方人有些是可以学的，
西方。应当有的地方可以学我们中方，
我们要建立一种文化呢，
建立一种文化，
在中国来讲，
在中国来讲，
吸收到西方的灵性，
吸收了西方的灵性，
将西方的宽恕慈爱，
西方的这个宽恕的慈爱
带去中国，
带到中国，
由西方呢
在西方呢
吸收中国的和谐，
吸收中国的和谐，
和整体的智慧，
跟整体的智慧，
不是个人的智慧，
不是单是个人智慧，
是整体的智慧，
整体的智慧。
这些对西方的人有好处，
这个对西方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我们都是努力做这个工作，
我们努力做这个工作，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学者很多的交流，
我们 跟中国大陆的学者很多的交流，
邀请他们出来，
邀请他们出来，
看看西方的生活，
看看西方生活，
吸收好东西，
吸收好的东西，
也介绍中国的文化给西方，
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方。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重建道德，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重建道德。
在经济发达的时候，
当经济发达的时候，
人有分人格，
人有分人格，
有这个道德，
有道德，
就不是为了钱不择手段，
不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所以我们这个努力的工作呢，
我们努力的工作
在虽然短短三年，
虽然短短三年，
咁已经得到很大的承认，
得到很大的承认肯定。
一个就是世界的知名学者都支持我们这个工作，
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就支持我们的工作。
这本的刊物呢，
这本刊物
是有很多世界知名学者来写，
有很多世界著名学者的写文章，
咁而中国也接受我们，
中国也接受我们
这份刊物可以寄回中国，
这份刊物可以寄到中国去，
中国没有拦阻的，
中国没有拦阻。
而我们在世界各地呢，
我们在世界各地
有一千几个会员，
有一千多个会员
是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
咁就咪二千几个会员，
两千多个会员，
每人捐100元，
每个人捐100块，
一年，
一年
有人捐1000元，
有人捐1000块，
终身会员，
终身会员，
当然有人捐10000啦，好少，
当然有人有捐10000啦，当然不多，
冇克林顿嗰啲咁攞得咁多，
没有这个克林顿总统拿到那么多的，
捐10000就等于一期刊物嘅钱。
一万块等于一期我们出版的这个钱那么多，
是付好大的代价，
我们付很大的代价，
将最好的精神文明，
这个希望的最好的精神文明
带回中国，
带到中国去，
同埋将我们最深的属灵的生命，
当我们最深的属灵的生命
那种的爱，
将爱
带回中国，
带到中国。
咁呢个事工也需要大家支持，
这个事工需要大家支持，
大家纪念，
大家纪念，
系而家所做到的，
我们现在所做到的，
慢慢已经有跟中国有很好的交往，
就跟中国有很好的交往了。
我希望下一步呢，
我希望下一步
能够在中国提倡廉洁的文化，
希望去中国提倡一种廉洁的文化。
那就是一个国家要不贪污呢，
一个国家要不贪污的话，
只是反贪污就得了，
不单是能够反贪污的成功的，
而是人的心是清洁先的，
要人的心的清洁，
清心的人有福，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必得见神，
因为他必得见神。
我需要培养清心的文化，
所以必须要培养清心的文化，
同埋廉洁的文化，
还有廉洁的文化。
当人有了自己的骨气和人格，
当人有了自己骨气跟人格的话，
人有灵魂的洁净，
人有灵魂的洁净，
他才能够真正做到不贪污，
他才能够真正不会贪污，
而让呢中国真正富强，
让中国真正富强。
就希望大家都纪念这个工作，
希望大家纪念工作。
外面有些我们的刊物或者录音带，
外面有这个刊物跟录音带，
大家如果入会支持呢，
找你要加入会支持的话，
一年会收到4期这个刊物，
一年你会收到4期，
都是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学者写的，
就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学者写的，
也有些基督徒学者写的，
有些基督徒学者写的，
大家很多对话，
大家很多对话。
咁有人话呢本嘢太深啦，
有人说这本刊物可能内容太深了，对
吧？我哋仲有4本浅嘅，
但我们也还有4本基本浅的，
总共有8本嘅刊物，
我们有拥有8本的刊物。
浅嗰本大概是突破嘅水平，
浅呢本呢个突破的水平，
呢本就深过明报月刊，
这本呢是比明报月刊还要深，
不过放喺书架好靓，
不过放在书架里面很漂亮，
表示有学问啊，
表示有学问。
咁啲所以排外会员都可以有4本的书，4本深4本就8本书拿到，
所以你当会员就有8本的书拿到，
而且如果现在入会呢，
现在加入会呢，
送一饼录音带，
送你一卷录音带，
外面有些录音带，
外面有录音带，
如果你支持我们呢，
只要你支持我们，
就买一些带买一些书都可以，
可以买这个录音带跟买书都可以，
所有入会的钱呢，
所有加入会员的会费呢，
是免税的，
是免税的，
即是100元免税，
100块免税，
拿8本书。咁就今晚呢同大家大概分享到呢度，
今晚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哋渴望我哋海外嘅华人，
我渴望海外的华人
能够一方面应付到西方的冲击，
一方面能够应付西方的冲击，
保留到我们文化的价值，
保留我们中方的文化价值，
但同时又将中文化不好的东西去除，
同时把中国文化不好的地方把拿走，
借西方文化价值消除我哋嘅弊病，
借西方文化的价值消除我们的这个不好的地方，
文化最有价值的介绍给西方，
把我们最好最有价值的文化介绍给西方，
然后将西方的好处吸收，
把西方好处吸收
介绍给中国，
介绍给中国，
这个海外华人的特别有的责任，
这个海外华人特别有的责任。